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天方夜谭，这些年我们发现的全都是严格的一夫一妻，有可能老公有心思，但是老婆可能一直不太让
啊，就是说纳妾不行。
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给他找老婆，
给天行长臂猿
找老婆。天行长臂猿在全球啊，这个物种啊，它的数量只有170只，
比熊猫少多了，
比熊猫少多了啊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发现了一只这个育龄期的雌性的长臂猿，距离它最近的一个家庭啊，距离很近。但是天行长臂猿这些年我们发现的全都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啊，那个家庭接纳不了这只雌性。
明白，
有可能老公有心思，但是老婆可能一直不太让
啊，就是说纳妾不行，
纳妾不行，
纳妾不行，
对
啊，明白。
那距离这只雌性长臂猿最近的雄性长臂猿，在更高的海拔的另外一边，大概40公里远。
40公里远，
40公里远，
但对长臂猿就已经好远好远了，
很远
啊。
对，长臂猿呢，为什么叫两岸猿声啼不住？雄性长臂猿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习惯，叫唱两嗓子。
哎，怎么唱？
有点像电波的声音
啊，
还没有，
哎，听到了吗？
哎，可以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一方面是宣扬自己的领地，
哎，
另外一方面是为了逗老婆开心
啊。
而雌性长臂猿只有在开心的时候可能会附和两声。中山大学范鹏飞教授的博士生，有一个博士生做的论文就是雌雄二重唱内部的含义是什么，
就是老公说我要走了，然后老婆说你等，就把大家附和一下，
有可能
明白了。
然后这个声音只能传播5公里，就它领地范围就是5公里，
40公里就绝对听不到，
绝对听不到
啊。
所以呢，我们后面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一起想先把雄性长臂猿的声音录下来，
哦，
让这雌性朝着我们规划的路线，朝着那40公里外的那个点去走，
音波色诱。
对，您说的太对了，
是。
那这个事儿呢，一开始采用的是录音，然后找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大兴的那个，他们有2只天行长臂猿，都是小时候被救护过来的，其中呢，我们看有一只蛮可怜，叫独臂，因为它的手臂断掉了，所以呢，就让它来录的这个声音。这只雌性长臂猿是在很小性征时候之前就被救护过来的，这辈子没有见过同类的雌性。
明白。
我们当时还担心啊，就是哎呀，它听到这只雌性我们录的那一点点声音，会不会没有反应或者什么的？完全我们想多了。就骨子里的天性，他听到那个声音之后疯狂的在晃那个笼子，
十分幸运。
那后来录的这个声音呢，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去放，结果发现呢，哎，走了2天他就不走了，这只雌性长臂猿又退回去了，
又退回去了。
后来我们就在琢磨，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猴可能是个傻猴，就是你每天说的话都一样，哎，还不变，我往这边走一走吧，还遇不着你，他就没有信心了。
就是说，要不你傻，要不我傻。
可以，讲得好啊，继续。再后来呢，我们又用了这个打卫星电话的方式
啊，
就北京的这只猴和云南的这只雌猴，他们俩在线上联系，然后随时他能够听到雌猴的一些这个呼唤声，
就是那边加个扩音器，
哎，加个扩音器，
加扩音器。
对，那这个项目呢，最后是这个大概进行了6天还是7天，然后他可能也是因为见不着，所以后来就无疾而终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一方面把天行长臂猿的完整的基因组给做了解读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个它的亲子鉴定。我们也需要先确定40公里，相距40公里的这只雌猴和那只雄猴啊，猿啊，不好意思哈，他们是不是有亲缘关系，
嗯，
是不是有很近的亲缘关系，
哎，
别到时候拉错了红线。
最后呢，看来是一伙吗？
亲缘关系很远
啊，那就好，
所以我们才做了后面的这个事情。
所以刚才说了啊，这个奔赴是有风险的啊，这君在山之头，我在山之北，日日思源源不见，与君共饮一江水，喝一江水就得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看小王子在问啊，直接麻醉过去不行吗？这个搞这么麻烦哈。好，所有的长臂猿都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
嗯，
你别说麻醉了，你就想拿个笼子把它装一装，放在车上运一运，这两件事情就是。
对，
所以不是那么轻易的可以去这个做一些操作的哈。